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将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艾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最近透过本台及时的新闻报道，听友得知台湾陆续抓到了违反联合国的禁令把物资卖给北韩的业者，而且杠上开花还不止一件。那请您给我们听友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吗？
好的。要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发文批评中国不遵守联合国对北韩的禁运令，擅自运送石油到北韩，台湾还不知道民间的贸易能力这么强大。有货轮把石油运往北韩的，也有货轮把无烟煤从北韩运出卖到越南的。换句话说，联合国虽然发出了禁运令，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台湾的商人果然无孔不入，弄得特朗普很不爽。不过全世界也不得不佩服美国老大哥的间谍卫星，在广袤无垠的东海上偷偷弄点交易，竟然也被看得一清二楚。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并没有抓到大陆的船只违规。朝鲜日报报道的香港邮轮方向永嘉号在东海卖油给北韩，这邮轮其实就是台湾商人陈世宪租用的，还有一艘货轮叫做比利恩18号也参与了。报道还说，方向永嘉号偷偷干这个买卖，从去年十月以来已经有30次了。
那据说台湾的官方很重视这个方向永嘉号的案件，政府甚至召开了跨部门的高层会议，决议给予重罚，而且这种处罚在台湾也是史无前例的。台湾到底要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依照联合国的规定呢，台湾定有资恐防治法，对于资助恐怖分子该怎么处罚都配合联合国的规定，那大体上就是参照美国切断金流的做法。但是过去台湾从来没有实际运作过，这次台湾的资恐防治审议会首度通过制裁名单，将协助贩卖石油给北韩的陈世宪以及 Billions Bunker 还有 Bunkers Taiwan 这些集团都列入了制裁名单，严禁任何商业跟金融的活动，全面斩断它的金流。具体来说呢，就是任何人或是公司企业都不能汇款给陈世宪或是他的公司，他跟他的公司也不能提款、汇款、转账、付款等等，所有的不动产跟财务全部冻结，都不能移转、变更、处分或利用，就等于活生生要把一家公司给掐死。那这是台湾针对资助恐怖分子第一次做出这么严厉的制裁，当然也是希望杀鸡儆猴，免得让美国不高兴，也给台湾自己惹麻烦。
那明峰，我们前面提到了杠上开花，也就是说除了破获了陈世宪以及香港的货轮方向永嘉号之外，台湾调查单位还查到了一些其他的案件是吗？
没错，特朗普指控中国船只偷卖油给北韩，这是在去年的12月29号。台湾官方对陈世宪案寄出断金流的重罚，则是在今年的1月12号。没想到半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月30号，台湾又查出了一桩跟北韩做生意的案件。一个男子江恒开了一家公司，检方指控他明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是禁运的国家，禁止从北韩输出煤矿，还是在去年的8、9月间向北韩某一个国营事业购买煤矿，并且以伪造的产地证明跟不实的发票等押汇文件，向台湾的华南银行申请开立信用状，把无烟煤卖到了越南。检方认定这个江姓男子触犯了伪造文书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的罪嫌，怀疑他会串供，已经羁押禁见。那这个是第二件。那又过了2天，2月1号又爆出一件，这回更厉害。庄姓男子购买一艘运油船金穗轮，从台湾的台中港再运了7000吨的柴油，那出口报关的文件上假称要前往香港，实际上根本就没去香港，也是开到了东海，就在广大的公海上把这些柴油都交运给北韩的船只。这些案件都由台湾的司法单位深入追查当中。
那看来台湾的商人果真是非常的活跃啊！在台湾官方强力的打击和北韩私下贸易的情况下，美国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吗？
是，美国的确很重视这件事。美国在台协会就说，已经注意到台湾对陈世宪与其他几个相关企业违反北韩制裁行动而采取的金融制裁，并且禁止涉嫌违反北韩制裁的4艘船只进入台湾的港口。在台协会还说呢，美国感谢台湾有力而且及时的行动， 也感谢台湾持续采取行动对北韩施加外交跟经济压力，作为国际施压北韩进行非核化谈判的一部分。那在台协会称赞台湾说，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珍贵的榜样。那联合国安理会是在12月的下旬，在中国的支持下，对北韩寄出了新的制裁，限制对平壤当局飞弹与核子计划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美国卫星观测到，从去年10月起到去年底，中国船只在东海偷偷的漫游给北韩至少有30次。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说错，只是把香港船只跟幕后的台湾老板都算作是中国籍了。至于大陆有没有商人，也跟台湾的商人一样，沙头的生意有人做，那就要看未来的发展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台北一周专题节目到此结束。以上的节目由艾米主持，谢谢我们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
谢谢艾米，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周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